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各位晚上好，我是董涛，欢迎在6:30到7:30听直播。说车的同时，欢迎大家提问，86866666热线可以留言，还有董涛说车微信公众号可以留言。看新闻，日前长城汽车的全新 3.0T 加 9AT 的动力总成在重庆下线，这套总成将率先用在坦克500上。作为国内第一套完全自主研发的高阶动力总成，长城汽车 3.0T 加 9AT 打破了合资技术的壁垒，以很多先进的创新技术实现了性能全面跨越，比肩国际顶尖水平。它的量产下线标志着中国汽车品牌正式进军到高端产品的市场。据了解，代号为 6Z30 的 3.0T V6 发动机采用了双喷系统、米勒循环还有双增压器，进气气管集成水冷中冷器，还有 MAP 机油泵等很多的发动机领域的先进技术。它可以匹配2.0升、3.0升汽油和柴油不同排量的发动机的9速自动挡变速器，也是有相当多的看点和卖点。外媒援引很多知情人士的报道说，丰田将在明年年底在中国推一款纯电动车，并且向合作伙伴比亚迪寻求关键技术。消息人士表示，比亚迪的关键电池和工程技术将有助于降低成本。这款车会在明年4月的北京车展上作为概念车亮相，之后很可能作为丰田的 BZ 系列纯电动车的第二款产品推出。消息人士还透露，可以把它想象成后排空间更大的卡罗拉，它的售价会低于20万元人民币。汽车行业又来了一个新玩家，这回是小牛电动车。多家媒体说，牛创新能源科技会在本月15号正式发布，是小牛电动创始人李一男的再一次创业。这个品牌主要聚焦在智能高端新能源汽车，将会以增程式和纯电动两个方向打造，拥有智能座舱和先进的智能驾驶辅助功能。这次小牛电动车宣布进军汽车行业并不意外，早在去年就有消息说，小牛电动的创始人宣布会布局新能源整车制造领域，首款产品是 SUV， 预计在明年上市，计划打入到20万元左右的市场。有媒体曝光了路虎全新揽胜的国内路试照片，它会在明年的北京车展上亮相，明年之内上市。外观上，前脸的横幅式格栅更加扁平，并且和大灯组连接，下方有银色的装饰条贯穿整个保险杠，极简的设计让车尾的变化非常非常的明显，也是最具有争议的地方。黑色的装饰贯穿了整个尾门，并且创新的把灯组融入其中，排气也是采用了非常低调的隐藏式。内饰换上了全新款的四幅式多功能方向盘，仪表的尺寸增加到13.1英寸，中控屏改成了曲面悬浮式，它的尺寸也来到了13.7英寸。换挡机构是传统的电子档杆，动力是 3.0T 加48伏轻混、4.4T 以及 3.0T 的插混。网上还传出了疑似国产奔驰 EQE 轿车的实拍图，它基于 EVA 2.0 平台，车长4.96米，轴距3.1米，它的纯电续航是660公里。它的轿车和 SUV 的 EQE 都会在北京奔驰的顺义工厂投产，动力电池已经实现了试装生产，最快在明年国产。实拍图看到外观和燃油版的E级有着明显不同，车头更加低矮，并且采用了不规则的格栅，内部是大量的三叉星辉的 logo 做点缀，车尾看上去短小紧凑，仍然是配备贯穿式的灯组。内饰是最新的设计，包含了12.3英寸的液晶仪表、17.7英寸的中控大屏，还有12.3英寸的副驾驶座位的显示屏，有非常强烈的科技感。有汽车博主在微博上爆料说，基于 MQB EVO 平台打造的上汽奥迪 Q6 会在明年发布。从谍照上看到，前脸继续用了标志性的六边形的大尺寸的格栅，内部是纵横交错的中网，大灯组可能做分体的设计，尾灯做了熏黑。从暴露的伪装来推测，会采用贯穿式的灯组，后包围看上去层次分明。从现有的消息来看， Q6 将会成为上汽奥迪的第三款量产车，也是旗下的第一款燃油 SUV， 竞争对手包括了宝马的 X5 还有林肯飞行家，估计售价在50到70万元。东风 风神的奕炫 MAX 暗夜版上市了，售价是12万7千9和13万7千9。遗憾的是，此前在展车上亮相的剪刀门它并没有出现，官方表示还在测试。外观上采用了磨砂黑色的车漆涂装和运动套件，并且在很多细节上采用了金色的装饰。车尾的改装非常的夸张，配备了固定式的扰流板，后包围还融进了双边四出的排气管，还有大型的后扩散器装饰，非常的唬人。内饰在普通版的基础上加进了运动化的改造，动力还是马赫动力当家，提供燃油版和混动版可选。燃油版是 1.5T 加七速双离合，而混动版用的是 1.5T 加 HD120 集成式混动电驱动的组合，匹配的是 eCVT 变速器。上汽名爵的紧凑型的 SUV MG ONE 已经上市，三款车型的售价从107,800到129,800。受芯片短缺的影响，这次率先上市的是 Alpha 车型， Beta 车型会在明年发布价格。 Alpha 车型是数字运动的设计理念，面积很大的进气格栅内部是官方宣称的钨钢镀铬组件，非常的吸睛。这个车的尺寸是4米579的长，轴距2米67，属于标准的紧凑级的 SUV 的身材。一汽大众的2022款的插混家族也迎来了上市，迈腾的 GTE 售价237,900和252,900，探岳的 GTE 售价242,900和252,900。新款的升级地方主要是配置，增配了车联网，包括了智联控车、智慧导航、智能语音以及智享娱乐。广汽三菱的全新电动车阿图科目前还在预售的阶段，价格是21到24万，会在明年上半年上市。从看到的倒电实拍图来看，封闭式的格栅四周是有大量的镀铬装饰的。此前广汽三菱非常陈旧的内饰设计一直是被消费者们所诟病，这次呢我们看到了符合当前潮流的设计，配了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还有三辐式的方向盘，整体设计是比较简约。动力是最大功率为135千瓦的单电机，它的综合续航里程520公里。好，各位刚才听到的是汽车资讯部分。陈先生问我准备给老婆买辆车呀，预算是20到25万元左右，看中了宝马的 mini， 就只能是买 1.5T 了，但是想着女士开应该也够了，就问这个 mini 1.5T 它是不是三缸发动机，是不是干式双离合。确实问对了啊，三缸机是属实，然后双离合变速箱呢不是干式的，它是一个湿式的双离合变速箱。其实这个变速箱呢就是格拉特克的七速300型的这个变速箱，其实在宝马的很多车型上使用呢，其实反馈的情况还好，投诉也不多。应该说在这个 mini 上最惹眼的还是三缸的 1.5T 的动力，虽然说车子特别小啊， mini 很小，车子很轻，开这个车 1.5T 呢，你一定不会觉得它的动力弱，甚至于相对于早期的 1.6 的自然吸气来说，它动力还更有优势一些。但是说实话，大家还是对三缸机呢还是很难有一个普遍的接受，所以如果喜欢这个 mini 的这个外形，然后对这个动力方面不是太在意的话呢，可以考虑。如果说是对于三缸机还是比较犹豫的话呢，不要硬撑着上这样的三缸机，怕你后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对于它的噪音啊、抖动啊这方面一些问题啊，会感到后悔。所以我觉得其实在现在的这个价位上来看的话呢，长得比较可爱的产品其实已经不像过去 mini 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除了一个甲壳虫一个 mini，我们想买一个牌子啊、档次各方面看起来样子好一点的车呢，选择范围特别小，其他的都是比较正规中矩的车。后来甲壳虫没有了之后呢，就 mini， 然后呢还有一些呢会选择买奔驰的 smart， 但毕竟那个车小了，现在 smart 也有这个四门的，做了一些进化和提升。那么除了这些品牌之外呢，就还有一些新能源的一些品牌在这个价位上也做得非常的适合女士来驾驶来开了。其实呢应该说这几年在市场上这个 mini 的热度呢不像 mini 刚来的时候，那时候基本上大家挑这个 mini 的毛病是挑不出来多少，有的人说方向重一点，底盘硬一点，然后转化过来讲就是操控感好一些，有的人说空间小一点，大家讲的是这个就操控感要更好一些啊，说这个内饰方面呢设计的比较卡通啊，各方面大家会认为这更适合女孩子一点，这都没有问题。现在的话实际上我们再看的话呢，一个是在动力上呢给了大家更多挑剔的点，不管是双离合，虽然说是湿式的，也没有原来的六 AT 那么的让人踏实放心，然后这个三缸机也是，虽然说它的动力像它的136匹马力实际提速表现还不错了，但是呢相对于老款上配的 1.6 的自然吸气还有这个涡轮增压的这些来比的话呢，动力上确实是在更注重节油了 啊，在放气驾驶的好玩性上的一些表现了。所以实际上现在的 MINI 呢，真的就是在样子上的可爱了，其他过去 MINI 身上那种喜欢玩车的开车的来选择一个 MINI 的已经是比较少了。另外一位陈先生说，希望推荐一款40万左右的 SUV， 看中了奥迪的 Q5， 问他发动机的漏机油的情况有没有改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和传统的变速箱对比怎么样，如果置换车的话呢，问这个芯片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会不会缓解。第三代的大众的这个发动机呢，其实它不像第一代那么烧得明显，轻微的烧机油，少量的一些车上的烧机油仍然还是有的，一般呢是在一定的工作年限和里程之后还是有一点的，但是它显然没有第一代第二代发动机那么的显著。所以呢，从第一代的大众的这个188发动机给大家烧机油的坏的口碑和印象出现之后，就很难消散这个印象。实际上第三代的这个 EA888 的发动机在原来的设计基础上，对于这个发动机的油气分离的设计是做了很大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原来的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现象，也下降了发动机机油的消耗。但另外还要说的一点，第三代的发动机呢，还把很多配件的材质做了强化，也提升了一些发动机的耐久度。因为我们发动机的烧机油是有很多原因的，我们现在的涡轮增压车不管是哪个厂家的，谁都不敢拍胸说我的发动机一定不烧机油，因为现在的发动机的喷射技术、涡轮技术以及其他的很多技术的提升是为了降低排放、提升效率，但实际上呢，很难彻底的克服机油的消耗啊、机件的磨损啊这方面一些问题的。因此呢，如果说对于材料也做一些强化的话呢，它的磨损更加缓慢的话，其实在烧机油上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所以说现阶段来讲的话呢，我们很难说完全避开一个不烧机油的发动机，或者说这些有一点烧机油概率的发动机往往还是我们市面上各方面性能指数指标都比较好的发动机，倒是有一些比较老旧的发动机、效率比较差的发动机，它烧机油的情况可能还会好一点。另外呢，关于这个 Q5 的这个双离合的问题呢，现在的湿式的七速的双离合也不能对比过去的七速干式双离合那个时候的口碑，那个时候的发病概率啊、坏的、维修的、投诉的概率那还是相当高的。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在后台已经很少再看到有人说我这个大众的七速的湿式又坏掉了，也有，但是呢相对过去来说已经少很多了。所以在技术的进步的情况下呢，现在我们说两句话，第一个，现在卖奥迪 Q5 这样的车，你不用太关注它的烧机油和它的双离合变速箱的故障的问题，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你说它是不是完全不烧机油，概率已经很低，是不是双离合完全不坏，它相对于 6AT 8AT 这些传统的口碑比较好的那些非双离合的单离合的变速箱来说，它们的故障率仍然还是要高一点的，这是两句话。再看董涛说车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有位叫晴空万里的网友希望我聊一聊斯柯达这个品牌，为什么它就销量那么差呢？是车子质量问题还是价格问题呢？它不是一个价格和质量这么简单的一个产品的问题，它更多的还是品牌的问题、策略的问题。其实一直有这么一句话呢，可能说的不太严谨啊，但听起来印象深刻，挺好玩的一句话。斯柯达的车主们听了就不要觉得不高兴，这个坊间流传的话呢，就是我们不太严肃的说它两句话。第一句话说懂大众的人都买斯柯达，第二句话说买不起大众的人也买斯柯达。这个话呢可能就是比较极端，但是呢比较有意思，利于大家来掌握这个对于斯柯达这个品牌的评价的啊。它并不是说就是一句实话，而且这是前几年的流传的坊间的一句话，也算流言吧。斯柯达这个品牌它属于是大众集团的一个子品牌，除了车标外形不一样，三大件造车平台跟大众一模一样的，而且同平台同级别的车型斯柯达比大众要便宜一个一两成，那么所以很多消费者买车讲个性价比，这就出现了那句话，就是懂大众的人都买斯柯达，买不起大众的人也买斯柯达这样一个段子。但是呢现在不像原来，你看原来那个斯柯达才出明锐卖得多好的时候，它跟大众的速腾这些比，内饰做工用料哪儿都不输的，而它价格又便宜，说几大件都是一样的，那干嘛不买斯柯达呢？但是这两年呢确实斯柯达这个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正在迅速的萎缩，就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跟大众不是太看重斯柯达这个品牌，这个大众集团啊，不是我们公众，大众集团不太看重斯柯达，就是说新车型也不给他上，然后很多的营销方，你看我们大家回想一下，你现在 多少年没有看到斯柯达的品牌广告或者车型的宣传广告了，都大众就玩大众旗下的这些一汽大众，这个上汽大众，进口大众，就把斯柯达就放这儿自由生长，竞争这么激烈的时候，那自由生长那肯定是不行。另外一点呢，就是大众这边也没有照顾斯柯达的营销策略，比方说要出现降价的时候，你要想啊，斯柯达的车打比方说是卖15万，那我的车怎么降价我也得顶在一个16、17万上才可以啊，他忘了斯柯达这么回事，就直接干到15万这儿去，那斯柯达怎么办？都卖15万，那肯定大家都买大众去了，那斯柯达再往13万上去，那就亏得跟啥一样的，所以在策略上也不注意保护斯柯达，就导致在品牌和营销这两个层面上，斯柯达就步步落后，大众也落后于其他的汽车品牌和汽车产品了。下面有朋友问，君越、凯美瑞、雅阁该怎么选？我28岁，关注故障率、后期维护和油耗。28岁比较年轻，实际上我是不太赞成买这三个产品啊。看中这三个车，如果是关注故障率、后期维护和油耗，我还是略微会推荐本田的雅阁多一点。实际上他们在故障率上呢，本田丰田确实比别克的是故障率要低一点，后期维护方面呢，本田丰田呢也确实是要便宜一点。在油耗水平上，雅阁和凯美瑞都处在相同的差不多的水平。为什么我会推了雅阁稍多一点，是因为我觉得相对28岁的年轻人来说，开雅阁会比开凯美瑞稍微的更带劲一点点，底盘的印象会更加的年轻一点，好玩一点点而已。所以这是我给这位叫春辉的网友的回复。有位网友叫菲菲，他说我有个问题，前段时间呢车钥匙提示要换电池，我就找了一个汽车钥匙店换了新电池，结果这几天还是偶尔提示要换电池，是个什么原因？我不管它对车有没有影响，这我也不好判断。我想是不是有三种可能啊？可能性最大的呢，就是我们车上的中控屏里面的信息管理里面要对它进行一个重置，或者是对这条爆电池缺电的信息进行删除。因为有一个基本常识，就是汽车里面的电脑和我们的车上的一些配件之间的这种信息的沟通交流呢，它不是那么的智能化。比方说我们的轮胎撒气了，它会来一个胎压的一个提示，但是我们把轮胎补好了之后呢，它这个胎压提示不一定就消掉了，它还在那儿，所以你需要对它进行一下重置。那么在车钥匙上大概也可能会出现了这种情况，你要重置一下我们汽车上的中控台里面的信息管理系统，这是一种可能性啊。还有一种可能性呢，是不是你换的那个电池是不大好，比方说非正规厂家的电池啊，它的电量啊各方面不是太标准，导致在汽车对这个电池进行判断的时候，认为还是这个电池需要更换，但是这个概率是比较低的。另外一种概率就更低了，比方说我们是两把钥匙，通常我们的车钥匙呢用个3、5年，钥匙里面的电池都不用操心更换，但是这两把钥匙可能都一块儿都没电了，你换了这一把，然后那一把上呢它电池也得换呢，它跟这个汽车之间的这个信息交流的时候，它认为你电池还没有换到位，对吧？这个概率其实也不高，因为谁开车平时带两把钥匙，不都一把钥匙放家里吗？身上带一把钥匙，所以我觉得最大可能就是我们在中控台里面，在仪表上找，把那一条电池缺电的信息把它找出来，把它删除重置，然后再次启动车辆，应该就不会有这个缺电的提示了。一位叫勇敢的兔子的网友问，涛哥谈一谈通用的奥特能吧，这是新平台吗？首先啊，它就是通用的一个电气化的一个新成果，就是一个平台啊，这不是一个上汽通用的一个事儿啊，它是整个的通用的一个平台。那么通用的这个平台呢，通常不都得用英文吗？它起了一个中文名字，这是让我们觉得通用对于中国的电动化的转型，中国的电动汽车的市场是非常重视非常看好的，所以就起了这么一个中文名字叫奥特能啊，这是一个记忆点。另外的记忆点呢，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呢，最近的几年呢，通用汽车会推出几十款的电动汽车，而且呢在这个平台上它可以诞生很多的车型，就是高度的模块化的设计，比方说它可以做凯迪拉克的车，可以做纯电动的悍马，还可以做共享汽车，还可以做物流电动车，所以它在全球市场呢有几十种电池和电驱的组合，能够打造轿车啊、 SUV、 MPV 啊各种的产品。另外第三个记忆点呢，就是它兼容并蓄的这种特性，就是针对中国市场，它已经是实现了电芯和关键部件100%的本土化，就不用再进口找这个电芯啊来做匹配，能够因地制宜的匹配最好的 电芯选择，其他的还包括它的一些独特的电池管理系统啊等等，就是总体上觉得呢，在打破传统的车型之间的差距和隔阂，然后把通用汽车的最新的关于电气化的一些研究成果都放到这么一个叫奥特能的平台来生产制造汽车。在这个平台上目前还没有车出来啊，这是在今年刚刚发布的一个新闻信息。这位网友说希望能评价一下宝马的 iX3， 赵先生说呢，我现在开的是一个宝马的 X3， 问有没有必要从燃油版换成电动版？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没必要了啊，是不一样啊，一个是发动机的，一个是电动的，但是它确实长得太像了，这是大家对于宝马的 X3 呢批评比较多的地方，外表太低调了，就看起来跟一个普通版的 X3 的区别太小太小。虽然说我们驾驶的感受是很棒的，和燃油版的 X3 驾驶感受的区别也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买车不仅仅是买一种驾驶，还是得买一个眼缘。那么相对一组竞争对手呢，奔驰的 EQC， 我们会觉得虽然说啊都是差不多的一种油改电啊，但是觉得 EQC 呢新鲜感更足。比方说啊，说个不恰当的比方，你过去开的是 GLC， 你现在换个 EQC， 你感觉有一种换车的感觉啊。那你过去开 X3， 你换个 iX3， 你就没有换车的感觉，知道吗？你从外观、从内饰、中控台这一块，你看起来都一样一样的，那这怎么可以？换车不能这样换呢？至少在我们现阶段的消费价值观里面不这样换。当然我们在汽车那种百年历史的地区，他们换车首先是懒得换，一个车开10年20年，然后呢开坏了换车也还是换那个品牌那个型号的车，那是另外一种价值观。在中国现有的这种汽车消费阶段里面，好像这还不是主流的价值观，大家还是说换车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换车是一台更比一台强啊。所以从颜值这个角度讲 ，iX3 呢确实还是没有多的突破。甚至我们批评这个宝马的 iX3 在设计方面不太专注方面，甚至于就会用这样很极端的话说，是不是在宝马的 i3 i8 上已经把你的创新能力都掏空了，所以这个 iX3 搞不出来了？你这话很伤人的，很伤宝马的自尊的。但确实就是这样，我们过去看到 i3 看到 i8 的时候惊为天人，哎呦，汽车还可以设计成这样，尤其是 i3 卖的还那么便宜，说那个是纯电动时代的一种新的设计方向，大家认可。好，作为面向全球市场推出的在华晨宝马生产的这个 X3， 结果出来之后跟这个 X3 是差不多的一个意思，它虽然说是油改电的平台上没法做出大的变化出来，但我们从消费者角度不关心那么多的后台的背景，我们就讲我从 X3 换代到 X3 我有意义吗？我有必要吗？我认为这必要性是不大，如果一定要换的话，你还不如换一个奔驰的 EQC。 奔驰的 EQC 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油改电的平台出来的东西，但是它相对 X3 停在那儿呢更像一个新能源车。而且我们从这个技术的层面上讲呢，就感觉奔驰其实还更加的用心一些，包括说它有几项比不过，比方说续航等等，但是它有几项呢更出色，比方说它是前后双电机的四驱方案，一样的价格啊，都优惠幅度都很大，都是30万出头了，这是一个很用心的一个点了。另外呢，在一些配置方面更有优势，再加上价格的考虑之后呢，觉得像这种换车的话呢，奔驰的 EQC 对于一个喜欢想尝试一下纯电车的豪华品牌的车友来说，倒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董涛说车，每天晚上都有6:30到7:30直播，错过收听的可以通过董涛说车的全媒体平台收听往期节目的重播音频。董涛说车全媒体平台广泛的入驻在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微博、蜻蜓、喜马拉雅、九头鸟微信小程序、梧桐车话等等平台上，我们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再会。